这里我稍微要把时间的稍微交代一下，那到底大卫他的一生什么时候发生了什么事，什么时候发生了什么事，我们稍微有一点交代，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就能够知道这个大卫病榻上的诗，他为什么写了这些诗，他生了什么样的病，到底借着这个病他学了一些什么样的功课，我想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。那第六篇跟第七三十八篇第一节你看都是一样，但是内容不一样，内容不一样的。所以你如果仔细再去看的话，我们知道这是刚好在两个不同的时候写了两个不同的诗篇，但这两篇诗篇都是在病榻上写的，都是大卫生病上。那么现在我们要问，第六篇大概什么时候写的，第三十篇大概又在什么时候写的。那么大家都知道，大家都晓得说，大卫呢，他是在30岁的时候做了王，就是在希伯伦做了王。过了7年以后呢，他才把耶路撒冷拿下来，然后呢，再做了以色列家的王。那么那个时候呢，大概是37岁。再过13年呢，我们知道这就是他最羞耻的一年。我们还记得吗？他应该出去征战的，结果到时候呢，他把所有的征战就交给他的军长，那么他自己呢，并没有他自己并没有亲自上前线。那么最重要的时候呢，反而你看见说是约雅他的军长在那打得非常的火热，打得非常的非常。结果呢，我们知道大卫他反而很懒惰。甚至于你如果仔细去读那一段，甚至后来约雅都告诉大卫说，那你要不要来攻打这个城呢？如果你不打攻打这个城的话，那么这个城如果拿下了以后，这个名字肯定用我的名字的。所以那个时候大卫才醒悟过来。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件事情发生在什么时候，发生在怠惰懒惰他放松，所以他犯了罪了以后才发生的事。所以我们大概知道说可以说大卫是37岁就登上宝座，那可能是他一生最辉煌的时候。但是没有想到13年以后，虽然他可以说达到了属灵的高峰，就在属灵最高峰的时候他失败了，他放松了，结果呢没有想到他被肉体掳去了。那么这是可以说他是非常非常羞耻的一夜。所以那个时候呢37加上13，所以大概50岁。所以我们知道大卫在盛壮之年的时候50岁，我们知道说可以说他是一生应该是日争中天的时候。40岁是最危险的，40岁可以说就要决定到底这个人将来的命运将来是如何的。到了50岁应该是爬到了他整个一生的最高峰，但是没有想到那个时候大卫跌得非常非常深。我们知道他犯罪了，那么因着犯罪的缘故呢，有1年之久他不认罪，这个我们都知道的。那么就在这一年的时候，我们知道就在不认罪的时候，这个病就临到他。所以大概呢是在第6篇的时候，大概50岁的时候他就写了这篇诗。那么从这里你就知道说大卫不止生病，而且大卫几乎生病几乎要死，所以你看见神的手并没有放松他，明白吗？我们看见这件事情，大卫不止犯了淫乱的罪，大卫也犯了谋杀的罪，所以这个是一级的谋杀，还不是其他的，完全是谋杀。而且谁是共犯呢？约雅也是共犯。所以就是因为约雅是他的共犯，所以后来他变成非听约雅话不可。所以你看有的时候约雅能够呼风唤雨，原因在什么地方？因为他是失败了，本来他应该在约雅之上，现在呢你看见他在约雅之下，他是王，结果有的不做王能够指挥他。那弟兄姊妹，什么时候主如果把你放在一个应该有的蒙恩的地位上，结果慢慢你看见说你不像从前的，你不像从前那样的你能够发表神的权柄，这就证明什么？就证明说你他很清楚在你身上一样东西失落了。就像什么呢？就像贪睡一样， 他再出去好像再出去像童年活动活动一样，他发现神的能力离开他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大卫的权柄是来自于圣灵的同在，而圣灵的同在乃是根据他到底是怎样活在神面前。所以等到大卫联合约雅做了一件非常丑陋的事，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？很明显的，神一点都没有放过他。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，你可以看那就是说，本来大卫应该声音可以很大，大卫可以讲话讲得很大声的，现在声音不能大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你有把柄落在别人手里。如果有人要告诉全世界大卫做何等羞耻的事，那么一定是约雅。你看见，因为整个是那个信是大卫写给约雅的。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件事情表面上你看得看见吗？表面上只是淫乱的罪，表面上只是谋杀的罪，那其实就只能做一个国的君王，到了这个地步可以说威严扫地，至少在一个人身上威严扫地。所以到时候你后来你看很多地方他非听约雅的话不可，原因在什么地方呢？就是这个缘故。所以我们知道这一次神没有放出他，如果神爱他的话，所以你知道他一病差不多就病了一年。所以他说，耶和华求你可怜我，因为我软弱，耶和华求你医治我，因我的骨头发颤。那么弟兄姊妹你要知道说，这个淫乱的罪是得罪身体的罪，明白吗？所以圣经明明告诉我们，尤其对于帖撒罗尼迦的圣徒怎么说的呢？他说，因为对帖撒罗尼迦圣徒，他刚刚刚刚得救，那么这些人本来就在外邦的世界里面，那么你知道说他们在希腊的世界里面，他们的神呢，希腊的神话里面的神呢，是完全叫人来创造。那因为人是堕落的，所以希腊的神话里面的神也是堕落的。所以有样学样，上梁不正下梁不歪，在这种底下弟兄姊妹你可以看得出来，所有那些人曾经拜偶像曾经离开神的人，你可以知道他们的生活是什么样的生活。所以后来呢，你知道保罗对他们怎么说呢？神的旨意就是要你们成为圣洁。那么讲到圣洁也是很抽象的是吗？但是很清楚，这里的圣洁就是远避淫邪，就是远避淫乱这件事情。那么到底这个远避淫乱什么意思呢？也许天上那家人还听不懂，你现在用的名词他们从前没有用过，明白吗？你现在讲的圣洁，那什么叫圣洁呢？圣洁当然讲的灵的圣洁、魂的圣洁、体的圣洁，但是保罗现在讲的很简单，你只要身体圣洁就可以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基督徒有一件事要知道，无论如何有一件事情，就是如果我们要过圣洁的生活，有一个起码的生活是从身体开始。如果身体不圣洁，别的都不要谈，别的都是虚假的，都是虚假的。所以神的旨意是要你们成为圣洁，远避淫邪。那什么叫做远避淫行呢？就要你们个人晓得怎样用圣洁尊贵守住自己的身体，或者拥有自己的身体。这个身体是你的，但你怎么能拥有这个身体呢？你要用圣洁去拥有它，你要用尊贵去拥有它。你要看见了这个身体是尊贵的，身体也是圣洁的，明白吗？因为这个缘故，我们应该把身体现象当作活祭，让神能够很尊贵很荣耀使用我们这个身体。许多年轻人就是因为他们放纵他们的身体，所以没有到多久以后，你看他身体慢慢就不行了。所以有一件事要知道，身体好不好，今天到底我们能不能活得长久，问题就是你怎么对待你的身体。你看待它是尊贵的呢，是圣洁的呢？如果圣洁是尊贵，你一定去一定要拥有你自己的身体，拥有你自己的身体。所以意思就是说，在这个时候，我们要用圣洁和尊贵来保守我们的身体。 那么这个就叫做圣洁，非常简单。而且你再读下去的话，下面说，神召我们本不是要我们沾染污秽，乃是要我们成为圣洁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我们都知道什么叫做身体沾染污秽，明白吗？所以很清楚的要用圣洁尊贵守着自己的身体，这个就是神对我们的命令，也是对大卫的命令。谁违反了神的命令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很清楚的一件事，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人种的是什么，他收的就是什么。凡随从肉体撒种的，就要从肉体受败坏。所以有一件事要知道，许多时候呢，我们随着情欲，就是肉体来撒种，结果呢，我们就随着情欲来受那个败坏。而那个败坏什么？那个败坏还不是我们魂的败坏，灵的败坏，是我们身体的败坏。所以我想这一点是太重要太重要，尤其在今天这个可以说是色情泛滥、人欲横流的时候，特别不管在美国，在全世界各地，弟兄姊妹，你看你们今天这些道很少人讲了，今天这些道很少人听见了，但是不要忘记，在大卫这件事情上，很明显给我们看见说，落在永生神的手里是可怕的。如果神不管教你，那就让你去了；如果神管教我们的话，就怎么？你还是非常非常严肃的事。你记不记得，对于那些犯淫乱罪的人，要开除的人，神的话是怎么说的？我们好吧，再看一下《哥林多前书》第五章。看了这里有第五章《哥林多前书》第五章，风闻在你们中间有淫乱的事，这样的淫乱连外邦人中间没有，就是有人收了他的继母，他们还是自高自大，并不哀痛，把行这事的人从你们中间赶出去。我身子虽不在你们那里，心却在你们，好像我亲自与你们同在，已经判断了行这事的人，就是你们聚会的时候，我的心也同在，奉我们主耶稣的名，并用我们主耶稣全能，要把这样的人交给撒旦，败坏他的肉体。那不要忘记了，今天人既然从情欲、从肉体撒种，结果呢也是从那里所败坏，所以那个败坏是指着身体来说的。但是很稀奇，是他的灵魂在主耶稣的日子可以得救。那弟兄姊妹，很多人说，如果根据这一段圣经的话，那这个人可能就不会得救了。所以有的人说，人不一次一次得救，永远得救，为什么呢？像这样的人，你难道还会有救恩吗？所以这样的人可能就会失去救恩了。但这一段圣经很清楚啊，你是把他交给撒旦，是败坏他的肉体，明白吗？但是结果是什么呢？他的灵魂在主耶稣的日子可以得救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主的话是非常清楚的，如果因着这件事你就失去救恩的话，那么弟兄姊妹，你就可能就不会得救了。但是不是，你要失去救恩的快，你要失去救恩的快乐，你要失去神的同在，因为你交给撒旦，你就落在黑暗里哀不切齿，结果身体受到败坏。但是败坏的目的什么？赶出去的目的什么？就是有一个目的，就是有一天 在主耶稣的日子，他的灵魂很得救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看见了，神管教还是管教的，但是并不因为这个缘故你失去救恩，不会的。虽然这些可羞耻的事，想想看，基督怎么会有这种事情发生，大卫怎么会有这种事情发生，但是神是何，神是管教的神，神宁可叫人的肉体败坏生病，但是呢目的什么呢？目的是叫我们灵魂管得救。所以这就是神管教的目的。所以当我们要明白大卫在病场所写的诗，我们要问大卫为什么生病，大卫的病是怎么来的。所以很清楚我们知道说，这一次大卫生病了，因为他犯罪，而且他不肯认罪，明白吗？他怎么样都不肯认罪，所以结果怎么样呢？我心大大的惊慌。这样的人没有平安，因为主的话说，恶人也没有平安。所以什么时候你觉得你心里大大惊慌，好像心跳不已，好像你觉得会发慌一样？那耶和华，你要到几时才救我呢？不是问耶和华几时要救你，是几时你要承认你的罪呢？耶和华，求你转回，搭救我，因你的慈爱拯救我。神就说颜面不看他。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的主说，我的神，我的神，你为什么离弃？为什么？因为神颜面不看他，因为主耶稣所有世人的罪都压在主的身上。这个时候我的心情和我的心情，因为在死地无人纪念，在阴间有谁称谢？所以你看见大卫到现在这个地步要死了，有的病要死的，你看见吗？神的手是很重很重的。我因哀恨而困乏，我每夜流泪，把床榻飘起，把褥子湿透。弟兄姊妹，大卫一点都没有夸张。你如果知道他的罪有多大，你如果知道他犯的罪在身边有多严重，你看他床榻飘起一点都不为过，他应该流那么多眼泪，他根本应该为这些来流泪的。我因忧愁眼睛干瘪，又因我一切的敌人眼睛昏花，你看就慢慢眼睛都不行了，慢慢眼，你一个人他可以哀恨，但他还是可以不认罪，他觉得我没有错。你们一切作孽的人离开我吧，因为耶和华听了我哀哭的声音，耶和华听了我的恳求，耶和华必收纳我的祷告，我一切仇敌都必羞愧，大大惊惶，他们必要退后，忽然羞愧。那神怎么听他的声音的？神就打发了一个先知叫他拿单，你记得吗？拿单怎么说？你就是那个人。然后这个时候呢，因为大卫说我得罪神了，他认罪了，一年就终于认罪了。然后拿单告诉他说，神赦免了你的罪，但是不是就是说神，我们好不好看那一段？我觉得这一段是蛮重要的，多读几遍应该对我们还是很有帮助的。就是十二章，撒母耳记下十二章，十二章第七节，拿单对大卫说，你就是那个人。第十节，你既藐视我，娶了赫人乌利亚的妻为妻，所以刀剑必永不离开你的家。耶和华如此说，我必从你家中兴起祸患攻击你，我必在你眼前把你的飞兵赐给别人，他在日光之下就与他们同行，你在暗中行这事，我却要在以色列众人面前日光之下行这事，你行这事，我也行这事。原文没有报应这两个字，中文是把报应放上去了，其实原文没有报应这两个字。十三节，大卫对拿单说，我得罪耶和华了。拿单说， 耶和华已经除掉你的罪，你必不至于死。所以意思是说，这件事情神听了他祷告，除因为他原本本来这个病是要死的，现在呢你必不至于死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很清楚，你就知道说，就是因为第六章的祷告，结果呢神就心急环境来，就打发拿单去告诉他说，你就是那个人。所以一直等到他认罪了，你看见说这件事情就过去了。但是弟兄姊妹，这件事过去是不是表示这个病就完全好了呢？是不死不错，许多病是不死的，但是许多的病是绵延的，所以有的病是慢性的病，有的病是疾病一下子就好了。弟兄姊妹，现在大卫生了一年的病，这一年的病现在谁说你的病不至于死，你现在必你必不至于死。好了，我们知道说现在大卫可以不必死了，本来也许因为他不肯认罪，这个病要叫他死的，现在这个病可以不死了。所以感谢主，神网开一面叫他不死，但是并不表示这个病不继续在他身上，明白吗？所以现在当你读到第三十八篇的时候，你就看见好像经过了十一年，有的病还在他身上。那现在我们又会说，这到底是什么病？到底是什么样的病？好，那么我们要知道，大卫呢犯罪的时候是五十岁，五十岁我们说过，可以说是人生最辉煌。如果带冠冕的话，应该是五十岁是他最好的时候，但是很可惜，大卫在他一生里面染上的一个可以说一个最大最大的污点，就是在他一生爬的最高峰的时候。然后过了十一年，就写了三十八篇，大概写了三十八篇。那么为什么是十一年呢？因为刚好那一年亚沙龙起来背叛他的父亲，所以十一年以后，就在那个时候，大概他逃避他的儿子，躲避了一年。我们叫躲避扫罗，逃避扫罗，从一个旷野到另外一个旷野是十一年，啊，是十四年。但是呢，我们知道说他落在他的儿子的，他落在这个亚沙龙的，亚沙龙追赶他的时候是多少年？是一年。可是不要忘记啊，虽然那是一年，但是过去这十一年并不好过啊。过去这十一年，虽然没有说亚沙龙起来背叛他，没有，但是就做什么呢？就做撒母耳刚才所这个先知所说的话，很清楚的。他说，所以刀剑永不离开你的家。